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新年快乐啊！在我们做基督徒，这个有一些恭喜的话讲不能讲，比如说恭喜发财啊，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啊。啊，万事如意可以不可以说？啊，有些人比较挑剔，也不可以说。我要万事如主的意，那万事如主的意本来就是万事都如主的意，讲了跟不讲都一样啊。所以很多是新年快乐是最好的了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新年快乐也不太好，但是说新年喜乐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好像对快乐喜乐要分得很清楚啊。不管怎么样大家新年快乐啊。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晨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来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特别要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晓得你在我们当中，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也给我们喜乐的心，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来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老实说，我是一个很挺上万的人啊，不是只是年纪的啊。有些人看我好像是这个很年轻啊，我已经老花了啊，所以我从小就挺上万的。为什么呢？我在家里面我排最小的啊，最小的很多事情都不用想，最小的很多事情都不用去操心，也都不用去记得。所以呢，就没有这个习惯去记东西啦，去想东西啊。我青少年的时候，在少年团契，我们那时候叫少年团契，青少年的团契里头，做主席啊。我那时候的青少年团契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很多事情都是父母在替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找个传道人替他们做。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要自己去操心的啊。比如说我们里头有一个叫宣道组啊，我们就要操心说我们这个团契怎么向我们的同学传福音啊。然后我们每一年都要操心说我们今年要办这个退休会，我们要找谁做讲员啊，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做。所以做主席都很多事情要做啊，特别是要每个月要开会了啊。所以我这样子一年做下来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还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哪里知道呢？后来等了20多年之后来美国，来美国的时候就碰到以前的老朋友啊，一起在团契里面服侍的弟兄。那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谈说：“哎 ，Dennis 啊，你知不知道20多年前你做主席的时候，有一次你找大家来开会。”我们大家都到了，你就没出现。我那时候吃了一惊，我说我什么时候招大家开会，然后我自己没有出现啊？我完全不记得这一件事情啊。他讲了之后啊，我才记得说啊，这很惭愧啊。你知道很多事情呢，我们容易健忘，特别是年纪大的话啊。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啊。有一件事情我在想你不会忘记的了啊，就是你要结婚的时候，是你定了结婚的日子，你会不会忘记？你结了婚之后可能会忘记啊，每一年啊你都要看一下到底是哪一天啊。但是你结婚之前你定了结婚的日子，会不会记得？有没有人忘记的？不会有人忘记了哈。从来没有人说我要结婚然后我忘了是哪一天。你定了日子之后你就会记得的。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羔羊的婚宴。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常常做基督徒，我们忘了我们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就好像我们订了婚，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结婚的。圣经用很多这个方式来描写神 跟人的关系啊，基督跟我们人的关系，他用父子啊，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是这个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那有一个比喻呢，就是婚姻的比喻啊，他常常用这一个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信主就好像什么结婚一样啊，根据我们今天来讲，信主就好像的那一刻就好像订了婚啊，订婚跟结婚啊，我不晓得你们的观念怎么样。古代的时候呢，订婚也好，结婚也好，都叫结婚，他们没有分啊。我们今天有分，但是他们在这个结婚的这个阶段里头，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是有订婚跟结婚的这个阶段啊。他们的订婚不是这种试婚。我们今天很多订婚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来订婚，然后看看适不适合啊。订了婚不一定结婚，对不对？啊，有时候订了婚之后，大家相处的时候呢，发现不适合，就有些人就永远就不结婚了啊，就分散了啊，就这样子分散。古代的时候啊，我就用订婚跟结婚来这个来描写哈，他们对他们来说只有结婚啊。古代的时候，你订了婚之后，要分开的话要怎么样？不是不结婚，是要离婚的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结了婚啊。那到底古代的时候订婚是要做什么的？订婚是要来准备婚宴的。你订了婚之后，就表示你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你还不在一起，因为怎么样？你要在一起准备一个什么婚宴？等到婚宴了之后，你才在一起的。你记得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的故事啊？那玛利亚从这个圣灵感孕怀了孕之后，约瑟发现她怀了孕了啊。那时候他们两个并不在一起，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在准备婚宴的时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的时候，发现玛利亚怀孕了。怀孕了之后，他就想要怎么样？他不是说就告消这个婚宴就不举行啊，他乃是要把它休了，是要这个离婚的啊。所以这是古代的时候啊订婚的啊这个意义，订婚乃是为了准备这个婚宴，所以圣经就用这个婚姻来描写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好像订婚一样，我们就等等什么一个婚宴来，在准备一个婚宴啊，一订了婚啊，就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这一件事情，我们订了婚，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啊。在这个婚宴之前呢，这个太太跟先生是分开来的，不住在一起啊。他们虽然有密切的关系啊，常常会来往，虽然心灵相通，好像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我们也是这个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的，可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没有亲自亲眼看到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亲自的在一起。就好像这个订了婚之后，这先生跟太太还不住在一起啊，他们在等预备这个婚宴。有了这个婚宴之后，他们就以后就永远在一起了。所以圣经用这一个婚宴跟这个婚姻关系来描写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等到那婚宴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啊，我们跟他是这密切的啊，我们虽然不是实际的跟他在一起，我们虽然不能够亲眼看见他啊，但是我们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在等等什么？等那一个婚宴来到。婚宴来到的时候，我们与主就完完全全的在一起。 那一日我们要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圣经是这样子来描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不晓得你们要结婚的时候，订了这个婚宴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人心情沮丧的？没有啊，有谁这个心情这个跟以前没有两样的啊？都不是啊，我们都很期盼，是不是？通常都很期盼啊，正常情况之下都很期盼啊，我们都很期盼这一个婚宴的来到啊。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当初这个订了这个婚礼的时候日期的时候有没有期盼啊？这个结婚之后吵架了三四十年之后，可能忘记了那个心情啊。但是当初啊，当初当你定了之后，你心里面是期盼的，你一年之前就在讲这件事情啊。日子越近的时候，你越怎么样？越紧张啊，越兴奋啊，因为你在等着那一个日子来，你在等着那一个日子来。你知道新娘在一年之前就要订这个婚纱，有些人订的婚纱还特别怎么样，小一号，小几号啊？他们啊订了婚纱小几号的那一年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减肥啊！他觉得他自己这个样子呢啊，到时候在婚礼当中走在上面的时候不够体面，他要减肥啊！他要减肥，那一年就拼命的减啊啊！他的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减到那一天那个婚纱啊礼服可以怎么很舒服的套在身上啊，他就很满意。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最好的这个形象那一天就呈现给他心爱的人。所以日子越近的时候呢，越注意到这个皮肤了啊。在洗那个牛奶澡啊，然后放什么像 cucumber 一样的啊，黄瓜一样的放在脸上啊，就这样子保护皮肤，保护自己啊，就要等到那一天怎么样，是最好的一面把它呈现出来啊。那一年下来，整个等待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喜乐的。假设说那一年，你在上班，你等着要结婚，忽然间工作没了，被老板炒鱿鱼了啊，或者说老板叫你明天不用再来上班了。假设说你经济上都没困难的话，你这个时候碰到这种的情况，你会怎么想？你在整个人在注意着这个婚礼啊，然后你碰到你被这个 lay off 之后，你会怎么想？你会为你的工作丢了伤心吗？会了哈，有一点点了，但是你很快就会想说，反正工作丢了啊，那正好怎么样，就可以多一点时间做什么？预备婚礼。你整个心情不一样啊。你会发现呢，那一年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的一个苦楚，你整个那一年的心情跟人生啊、的这个人生观，你都是以你那个婚礼来看你那一年的生活。不管是怎么样的苦楚，对你来说都不算一回事。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困难，你都可以在苦中里头有喜乐，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盼望，你在等着一个日子来到你的婚礼，那个婚宴。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期盼的这个婚宴，我们叫做羔羊的婚宴。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到底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九节啊， 刚刚我们念到第十节，我们就停在第九节啊，五到九节，我们再来念一遍，来。神的仆，对啊。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这细麻衣就是神。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婚宴之婚宴。这是好，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是三句话。第一句话，他在这里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你要写上，你要写上。为什么要写上为什么要写上？刚刚我讲了哈，就是在这个第九节的后面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神真实的话。你知道启示录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神向约翰来启示的时候，他就已经说，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要怎么样写出来。所以约翰就一直把他所看见的意象所有的都把它写出来，当然没有，有一部分神不容许他写。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第十九章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重复的又在他就又对他再说，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在这里重复的告诉他，你要写上，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语气你要写上，为什么？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是在21章的第五节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为什么要写上？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要思考一下真实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东西不真实很多东西不真实。我们有假发，还有什么假牙还有假眉毛，还有什么假面目这个睡觉起来的脸跟我们出门的脸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很表面的东西不但是我们的脸我们还有假礼貌还有假笑容。今天早上来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但是不是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是什么高兴的。我们今天早上来打个招呼，大家都问说你好不好我们都会说什么好这是礼貌上说的好，但是不是真实里头的一个光景，是不是那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到你家敲你的门，你打开门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弟兄呢怎么今天有空来到我家就很客气的请他进来。我不知道你们了那我家有四个小孩，我家是平常是很挺乱的，因为跟不上这个力气跟不上他们亲了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就我就弃权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现的时候，我在想，我很可能就在想，我外面是说你好你好请进请进，我里头就会在想，你为什么不早打先打个电话好让我整理干净一下让你进来然后我就会请他进来说不好意思这个客厅很乱，然后我心里面就会嘀咕说，若是你早一点打电话来就不会这么乱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客气，外表很客气，里头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很多东西都很假的，我们把假的当真，活在这个时代把假的当真，我们就这样子过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子过的话，我们心里都很苦。你会发现我们不但把假的当真，我们还把真的当假的，真的当假的。真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真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是真的，你要写上，因为这是真实的话。那我们怎么会把真实的信仰当假的呢？当我们到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信仰不可能在公司这样子活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在公司里头真实的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讲到很多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低估说呀，我们是在这里这么讲，可是到了公司我怎么可能这样子活出来？因为我们把一个真的东西我们当成假的，我们认为是不实用，不可能。我们在我们今年计划家庭计划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需要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理想当中把它摆出来的，需要真实的去考量它的。我们会在想说，这一个似乎是假的东西，周末去娱乐娱乐的东西。你实际看上看的话，你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休假的计划，你今年的这个任何的家庭计划里面，有多少个计划里头有神信仰的因素在里头，来影响你今年的计划？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服事，常常就被我们许多不真实的借口给否定掉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但把假的当真，我们还把真的当假的。我们基督徒常常做这个事情，我们把世上这个短暂虚假的荣华富贵把它当真，成我们一生尽力去追求的目标。然后我们把天上这个永恒真实的盼望，我们当着是什么？神话。我们当着是神话，我们有这个力气的时候，有精力的时候，才开始去想。我发现在湾区工作很辛苦，那每次查经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就会观察这个弟兄姐妹查经，我也知道他们很辛苦。星期五晚上查这个，上完班之后还来查经，这个是很累的。我这些都晓得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当中，你会觉得我的工作是真实的啊，我的劳累是真实的。当然来到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感觉，也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动力，好像这些都是很客套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把假的当真，把真的当假的。在这里天使告诉约翰说，你要写上，为什么？因为那是真实的，不但是真实的，还是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在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但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这是神在旧约里头在告诉借着先知告诉他的百姓说，处女不会忘记她的装饰的，心腹是不会忘记他的美衣的，可是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你注意看的话，圣经里面说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新妇跟新郎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在这一生的当中，在等待的日子的当中，我们忘了，我们忘了， 我们把神忘了，而且是忘了无数的日子。当我们开始忘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地上的生活很苦，碰到一点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等一下我们要谈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认为说我们生活的困难碰到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唯一能够让我们喜乐的是什么？当我们祷告求神来解决我们问题的时候，神解决了我们就高兴，神不解决我们就痛苦。我们发现我们的喜乐是在于这个，在于这样的一个神啊，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已经忘了有一个婚宴在等着我们，我们忘记了去期盼这个婚宴，我们忘了我们喜乐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天使告诉约翰说你要写上，因为我们常常容易忘记。然后你对小孩子这个上大学了，还要出门了，父母亲就会千嘱咐万嘱咐，一遍又一遍的三四遍五六遍十遍的告诉你的孩子，你要千万记得这个，千万记得那个，然后他就点头点头，到最后你会说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啊？等一下你又忘记了啊，写下来啊，写下来啊，因为会忘记的。在这里啊，圣经神的话也是一样啊，提醒我们你要把它写上去，写在你的日记里头，写在你的人生笔记里头，要记得有一个婚宴在等着你。我们与主的这个关系，信主之后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我们要为着那个婚宴我们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要为着那个婚宴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用那个婚宴我们来体会我们的人生。这是第一句话。这段经文里面还有第二句话，这一句第二句话是你我不习惯哈，要看那一边。第二句话是要欢喜快乐啊，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在这里，欢喜快乐在第几节？第七节啊。第六节我听见好像众水的声音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声的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我们要什么？欢喜快乐啊。你注意看的话，这第五节到一直到这个第八节里头很多双重的描写，你读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到它不但是双重，是三重啊，就是说三遍。他在这个第五节的时候，你发现他说是神的仆人，他不是只是说神的众仆人，他还说什么？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啊。所以同样的一批人，他讲了三遍，一个是众仆人，凡敬畏他的，第二遍啊，第三遍什么？无论大小。你注意看的话，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我就听见好像什么群众的声音，第一遍，然后第二遍讲什么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啊，这整个场面很隆重的啊。他不但是只是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啊，还有什么群众的声音，不但如此，还有众水的声音，还有什么大雷的声音。然后他称呼主的时候，他说什么？哈利路亚，因为主。不但称主，还说什么？我们的神。不但称我们的神，还称什么？全能者。然后他就说，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三遍啊。然后你继续看下去的话，这个羔羊的这个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了，就得蒙恩得穿什么？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三重唱，整个场合场面 是很隆重的。在这里他说要欢喜快乐，要欢喜快乐这两个字是两个动词放在一起的啊，这两个字是两个动词放在一起的啊。第一个字就是要欢喜，第二个字快乐，不是只是快乐而已。你去查的话，英文字典解释这一个字的时候，就说这个 exceedingly joyful, overjoy, 也就是说是极度的喜乐，是乐昏了头，是乐的癫狂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件事情会让你欢喜快乐，快乐的昏了头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说让我们大大的喜乐，极度的快乐，让我们乐昏了。这欢喜快乐，你做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话，欢喜快乐在圣经里面出现挺多次的，我挑了两段给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人若因我，他在这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什么？这句话不是说你应该要感到安慰，这句话也不是说你应该要平静下来，不要那么冲动，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这句话也不是说你想一想你就不会那么苦，因为天上赏赐是大的。他这一句话是说什么？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想通了，你想明白了，你想到你知道你那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的心情不但是不痛苦，你的心情不但是有平安，你的心情不但是能够不苦，你的心情还怎么样？乐昏了。你在被人辱骂的当中，你在被人这个捏造各样的谎言，你知道被人诬告是最可最咽不下的。你在整个局面当中，若你明白你天上的赏赐的话，你是会乐的，不晓得怎么说的。这是欢喜快乐。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在这里说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你受苦的时候，若你晓得将来的那个荣耀，你也能够欢喜快乐。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当你真的体会到那个荣耀那个盼望等着你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欢喜快乐，而不是说你整天就嘻嘻哈哈的大笑看到你就是大笑哈哈哈的，从早到晚这个有一点癫狂了一点但是呢，你真的如果去思考的话，明白的话，清楚的话，我们的信仰不单超越一切的苦难，我们的信仰里头有一个喜乐，是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胜过的。在地上为主而活不容易，要受苦甚至要受迫害不容易，那你想到这个天上的赏赐 看到主将来荣耀的显现，我们一想到的话，体会的话，明白的话，我们就欢喜快乐，大大的喜乐。你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晓得吗？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忘了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我不晓得你看到这里心会不会动，这样一个极度的喜乐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喜乐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憧憬，这样的一个喜乐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叫我们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你知道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在这地里面发现了一个珍宝，他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去买那地里的宝物。我知道这个经文有些人解释不一样，那我是这样子看的啊。你知道宝物藏在地里头你是看不见的，除非你去把它挖掘出来，你不把它挖掘出来的话，这块地看起来不值得你变卖一切，你变卖一切会很辛苦很苦的。但是当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里头的珍宝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贵重的东西在等着你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勉勉强强的变卖一切，你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如果你知道，早知道湾区的房子会那么高的话，价钱会那么高的话，你早就在20年前30年前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东西，我来就是守住这个看起来又丑又烂的房子，守在那里，守到哪一天？守到2016年的时候，听说最近房价又要掉了，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守在那里，别人笑你，讲你，背后说你，你都不介意的。你说什么？等到2016年你就知道了，等到2016年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买了那么一大堆的烂房子，等到2016年你就知道了。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要改变。我直接说一点好不好，我在中部校园里头做校园工作差不多有20年，我信主的人很多，特别是在90年代这个访问学者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大陆来的中国来的基督这个学生越来越多，然后团契忽然之间一夜之间我们原来起初是台湾人，后来香港人，然后忽然之间来了一大堆的这个中国来的学生，然后受洗的也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受洗的很多愿意好好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却不多，为什么？后来原来发现，原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抓住我们原来的这个价值观，我们这个世界观在那里为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在跑。原来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要期盼那一个婚宴的来到，原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是希望有一位神来帮助我完成成全我的价值观。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很难突破，所以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祷告的人也很有心在祷告，要求为他们代祷的人也有很有心的，要说我有这个事情请帮我代祷，可是这些事情都祷告不完的，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一件事情要了又要另外一件事情要不完的，需要跟小孩子教他说你要从另外一个价值观来看，另外一个世界观来看你的人生。主耶稣不会一直帮我们解决问题，解决到底，解决地上的问题。总有一天你祷告的时候神没解决你的问题，他会让你失望的。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不会让你失望的，就是他已经应许给你的在天上的那个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应许。你有没有欢喜快乐的基督徒人生？你没有欢喜快乐基督徒的人生，因为你还不晓得做基督徒真正宝贵的地方在哪里。你没有欢喜快乐的基督徒人生，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你还在追求自己欢喜快乐的价值，在自己欢喜快乐的这个价值观里头。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诶，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说，这些人都因着信，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这个家乡，他就宁可在地上暂时寄居。这我们很难想象，怎么有可能有人可以这样子过生活的，因为那一个人他发现地里面的那一个宝藏。你不信，你信了主之后，你有一块地，你回去把那块地挖一挖看，你要体会一下那块地里头的那个宝藏是什么。难怪保罗会说，你们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啊，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死里复活的主活。这个东西不是用你意志力去为主而活的，这个东西不是用你这个头脑的这个理性去逼着自己去摆善的。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吸引我们。你有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基督徒人生吗？天上将来的宴席是你所期盼的吗？天使说要写上，因为那是真实的。你要记得在你的人生里头，这个婚宴的天上的婚宴是真实的。第三句话，第一句话你要写上，第二你要欢喜快乐，第三是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衣服你怎么穿？今天我来就要穿西装，因为这什么要看重这个场面，要尊重每一位在场的人。衣服你怎么穿，就看你怎么对那一个场面的尊重的程度有多少。今天美国总统来的话，你就会把它穿得好一点。今天你去参加婚礼的话，你会穿得好一点。你去面试的话，你要穿得不能随随便便穿，要穿得好一点。在这里讲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第八节你注意看，第八节说这个羔羊的婚宴来的时候，新妇也预备好了，那这个他就蒙恩得穿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是怎么能够穿上这个衣服的？蒙恩就是不配的啊，是蒙恩得以穿上啊。你再继续念下去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一幅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义，行出来的就表示自己做的，自己做的那为什么又说是蒙恩的？你行了之后你才有这件衣服，就表示你行了之后你才有这件衣服可以穿，你不行就没有，所以是靠着你的行为的。那前面又说你是蒙恩的，是你不配得的，后面又说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你才有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蒙恩才有的，还是我们要做了才有的？所以你会发现这句话同时很矛盾，得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注意看的话，新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蒙恩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躺在那里等耶稣再来。我们蒙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蒙的恩典是圣灵赐在我们心中生命里头。我们蒙的恩典是我们罪人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得以赦免，而神就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是蒙恩得这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命是会活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会有义行要活出来的，这个生命是有果子要结出来的。这个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是靠着我们蒙了恩典得了这个生命而要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是神的恩典，但是也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努力能够结出来是神的恩典。懂不懂？有没有乱了？我在我看到大家很多人种果树，你仔细想一想，你努力的种果树土不是你的当然是你的地了但是土不是你造的，这个种子也不是你研究出来的，天上的雨也不是你降下来的你要努力的种，但是它能够结果是恩典，是恩典。所以在这个恩典跟行为当中基督徒是这样子看的，我们今天能够行出来是神的恩典，有了神的恩典还不行出来，神的审判是更严厉的。懂不懂？得蒙因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会发现当我们我下面的经文很快的跳过去你会发现当我们犯了罪了之后亚当夏娃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没有衣服可以穿。我们人的行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所行的善都是污秽的衣服。是什么意思？你再怎么穿你身体是脏的，衣服就是脏的。那我的儿子不太喜欢洗澡，所以呢常常提醒他洗澡，他不洗的那因为天气冷他也不想洗，太冷了，那常常就换衣服，换了衣服出来之后以为就是好了那身体是脏的，身体是脏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得洁净的？所以就由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这个人，以致我们所穿的衣服也能够一样的干净，以致我们这一个人干净了之后，我们再也不愿意穿脏衣服。我以前在这个Nebraska 遇到一对夫妇，老夫妇，他说这个我以前先生那个姐妹说老姐妹说，我以前先生呢是什么衣服都穿的他单身的时候衣服多皱都穿结了婚也是一样，一直到什么我开始帮他烫衣服的时候，就发现他皱的衣服不穿， 就等我烫。他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你看我的先生是这样子，一方面他也说他也很乐意这么做。你会发现到当你一发现自己有一个洁白的衣服可以穿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去穿污秽的衣服。这就是讲到将来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我们要警醒，免得主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我们赤身露体。有一个故事呢，叫《国王的新衣》，有没有听过？我不晓得马来西亚很早就听，台湾应该有听，中国也有很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啊。他讲到一个国王有一天要有一个很隆重的这个游行啊，那就想要要一套特别的衣服，那就有一群的人就跑来，他说：“国王，我可以帮你制造一个特别漂亮的衣服，你只要给我们多少多少的这个，我们需要多少多少的这个材料跟钱，让帮你做啊。”国王就让他们帮他做了啊。做的当中，国王就有点等不及，到底这件衣服是怎么样的一件衣服，他就差人去到那个房间去看他们怎么做的。结果那个人回来说：“我看不到什么东西，他们手在动啊，他们这个在缝，但是就是手上就没有东西啊，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啊。”然后国王就很担心，就差人去问说，为什么我给你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钱，让你们去做最漂亮的衣服，结果你们好像都没做东西，好像就只是做一些动作，手上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些人怎么说？这个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到。就国王被他这么一讲的话，不敢承认说自己是不聪明的，不敢承认说自己是愚昧的，就怎么样，就愣了一下，就说：“我觉得很漂亮啊。”就这样子啊，等到最后的时候做好了之后，他们就把国王就进来的时候真的看不到，但是他不能够承认说自己看不到啊。那些人就说：“你看真的漂亮，国王，你现在手拿起来，我帮你穿这个袖子。”那整个穿上去的时候啊，在旁边拼命称这个称他就说他很漂亮。国王的臣仆也都说很漂亮，因为每个人都要表现出自己很聪明，免得发现国王发现他们很愚蠢，就把他们贬值，这个就是让他们fire 掉了啊。所以国王就这样子到街上去游行的时候，整个国家都说这个真的漂亮，真的漂亮啊！但是他就光着身体在一路上走，忽然之间有一个小孩就叫出来说：“你看，国王没有穿衣服。”整群的人忽然间发现真实的现象，国王真的没穿衣服。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常常告诉我们怎样的衣服是最好的，这个世界常常告诉我们什么衣服是最漂亮的，这个世界常常告诉我们，你追求这个你才是聪明的人，你不追求这个你才是愚昧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追求，我们就在那里根据人说这是聪明的，努力的奋斗是聪明的，为了工作放下其他的事情是聪明的，为了升官放下其他的事情是聪明的，为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目标，放下神要你做的事情是聪明的。我们就很高兴，大家都这么讲，我们也就这么做，大家也都这样子的努力，我们基督徒也这么说，我们基督徒甚至也在教会里面也说，我们这个目标也是好的啊，我们就这样子朝过去走了。有一天天上来了一个响声， 会把我们叫醒。叫醒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怎么能够去见我们的心腹？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有一个婚宴我们已经忘了，放到我们的脑后。原来这一年当中我们该准备的东西没准备，我们已经忘记了有一个婚宴等着我们。我们要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我们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能够明白。我想再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盟约》。盟约这首诗歌呢，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的妻，永以慈爱诚实待你。哦，我愿夺得王的心，是神来得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常常离弃神，我们不可能去夺神的心，因为神的心早就放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歌词乃是讲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努力，一个渴望，我要夺得主的心。那副歌说，我将我放在你手，这个我是我们，你的心上，是这个心上是指这个主耶稣。将我戴在你的手臂上，这个我是我们，你呢是主耶稣。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我们唱将我放在你的心上，但第二次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把它倒过来好不好？将你主耶稣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虽然是神来抓住我们，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心愿，如果可以的话，对神说，我也要把你放在我心上，当着印记。就第三行，你的爱坚贞胜过死亡，这句话就还是你啊，不能放我们啊，这句话我们做不了。但是呢，我们副歌唱第二遍的时候，把前面两行的这个我跟你的调过来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以慈爱之意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你慈爱诚实待你。哦，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主的眼睛，我的心如此迷的精，心诚加我存留为你，让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让我待在你手臂上如足迹，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终身不能熄灭，不能淹没，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让我待在你的地上如足迹，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终是不能熄灭，不能
淹没。副歌再来，我们先把它倒过来。将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影子，将你带在我手臂上如足迹，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终岁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影子，将你带在我手臂上如足迹，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天父们，感谢你，你以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不忘记主，不忘记那一天将要来到，在那一天里面，我们要在你的荣耀里面与你面对面。主，当我们在地上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在追求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主，让我们记得你有把那更美更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时刻的记得主，我们在天上有个婚宴等着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真理写在我们的心中，写在我们的房间里头，写在我们每一天起来我们第一眼所看见的物件上。那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在期待那一天婚宴的日子来到，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制作一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也是靠着你的恩典。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在你里面那个欢喜快乐的秘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